哎呀，远方的客人，请进来吧。寺庙里从不缺少慈悲和关爱。
上个世纪初，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传教，本土教派与多种文化的相互冲撞，延续百年的恩怨情仇，在澜沧江大峡谷又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澜沧江大峡谷的百年孤独，滇藏宗教文化的历史变迁。请收听小说《水乳大地》，作者范文。
第58集。
瘦子喇嘛想起这些血腥的陈年往事，便问达嘎：
达嘎，我还会说话吗？
达嘎说：
你会说话，说得跟从前一样。
我要不会说话了才好嘞，这样也对得起他。
瘦子喇嘛抹一把眼泪，又去抹达嘎的眼泪，但是他发现达嘎没有哭了。
你说对不起谁？
达嘎问。
啊，你不认识的，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达嘎，我太老了，已经分不清多久是昨天了。过去的事情是不是都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呢？
达嘎说：
什么都是一刹那间。
哎呀，达嘎，你说话怎么像我的师父呢？他已经圆寂300年了。
瘦子喇嘛仔细地看达嘎，好像想看出他师父的影子。
300年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达嘎又说。瘦子喇嘛突然想起来什么了，抱着达嘎的头说：
哦，你也应该不会说话才对，可是你比山下那些人还好。达嘎，你在说话吗？
我在说话，我才刚刚学会说话呢，我有好多话还没有说，在他咬断我的脖子前，我要说我憋了一辈子的话。
是啊，人死前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话没有说。活得好好的时候，要么是你不想说，要么是人家不要你说。当你想说一个人真正要说的话时，阎王却不等你了。可恰恰就在人要跟阎王走之前，说的才是最最真实的话。从前峡谷里有白人喇嘛的时候，他们教藏族人在临死前向他们的神灵认罪。他们的神灵住得那么远，怎么能知道藏族人的罪呢？因此他们被毛主席赶走了。现在只有毛主席才知道我们的错误在哪儿。他的法力比所有的神灵都要大，天天发语录来教导我们。
达嘎头也不抬地说：
我知道嘞，毛主席的经文你们天天都要念。
瘦子喇嘛纠正达嘎道：
哦，那不叫经文，那叫语录，藏话里没有这个词，我们得用汉话恭恭敬敬地来说它。毛主席的语录跟我们的经文可不太一样，可不敢再乱说了。达嘎，
达嘎不满地甩甩头：
一个意思了。
瘦子喇嘛有些紧张地
四处张望了一下，仿佛怕有人听见达嘎的话。
你刚才说了反动话呢，达嘎，以前有人也这样说，挨批判了嘞。尽管你是一条狗，但是你说话一不小心就反动了，他们也要开你的批判会呀。
达嘎悲哀地看着瘦子喇嘛，扭头跑了，任凭瘦子喇嘛在后面怎么喊他，他也不回头。从那以后，瘦子喇嘛就再没有听达嘎说过一句话。走完雅路，到一个岔路口时，达嘎往左边的路走，瘦子喇嘛跟了两步，忽然受到了魔鬼的指引，站住了。他冲远去的达嘎喊：
回来，达嘎，这条才是我们要回去的路啊。
右边的小道是决定命运的一条路，达嘎先于瘦子喇嘛看到，但是作为一条忠诚的藏獒，他会像他的主人那样将勇敢而豪迈地选择死亡视为他的荣誉和骄傲，因此他愉快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他用悲绝的目光最后看了他的主人一眼，脚步沉重地往自己的末路跑去。他们走走停停，这期间达嘎让瘦子喇嘛吃了两次奶，在吃第二次奶时，瘦子喇嘛只吸了一口便对他说：
哦，达嘎，我已经很饱很饱了，你就留着点吧。
但是达嘎的奶水仍然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瘦子喇嘛心疼达嘎的奶水，但他身边没有盛奶水的东西，他的背囊被雪崩夺走了，好在他腰间的康巴刀还在，他就爬到山坡上砍了一根高山箭竹，盛了两竹筒的狗奶。那时他没有注意到达嘎与他依依惜别的目光，那目光说：这是最后的奶水了，你可得省着点儿啊。翻过一个山垭口，再往下走就是一条万年冰川，这条冰川一直延伸到澜沧江西岸卡瓦格博村的上方。他们将穿越冰川，然后沿着冰川的走向回到峡谷。瘦子喇嘛呼唤神灵的一声
拉索罗，
余音还没有散尽，便听到一个孩子的呼救声和老熊的吼叫。达嘎没等瘦子喇嘛发出命令，早就像一根出了弦的黑色利箭那样射出去了。瘦子喇嘛的目光追到他时，达嘎已经和一个比他体型还要大两倍多的黑色狗熊咬在一起了。一个放牛娃躺在一棵大树下，刚才老熊攻击他时，他想往树上逃，左小腿被老熊撕下来一块肉。瘦子喇嘛赶过来时，他已经痛昏过去了，他的小腿上血肉模糊，鲜血像泉水一样的淌。瘦子喇嘛撕下自己的衣裳，把放牛娃的小腿扎紧，然后他拨开稀薄的积雪，大地上露出了枯黄的小草。瘦子喇嘛找了几种草塞进嘴里嚼碎，再敷到放牛娃的伤口上。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和老熊鏖战的达嘎，不断地喊：
使劲咬啊，达嘎，好样的，达嘎，如今峡谷里就你一条汉子了。
达嘎以凶猛的吼叫回应瘦子喇嘛的鼓励，尽管达嘎几乎有一头一岁多的小牛犊那样大，但从体魄上来讲，他还不是老熊的对手。 老熊一掌就将他扇出去三四米远，但是他滚了几圈后又勇敢地杀回来，围着老熊吼叫，瞅准机会了就扑上去狠咬。有几次老熊抓住了他，将他摔翻在地，用锋利的熊掌将他的头皮抓扯得稀烂。他甚至一度咬住了达嘎的耳朵，把他半片耳朵都撕扯了下来。这是一头饥饿的老熊，他一定也是被这场来得太早的大雪和同样很奇怪的雪崩弄得失去了以往的生活规律。好不容易遇到一顿美味，他怎么能不拼死一搏呢？这是两个黑色的幽灵在白色的雪地上的厮杀。他们从山梁上打到山坡下，又从山坡下追逐到山涧里。灵活勇敢的达嘎曾经一度咬住了老熊的后腿，使他转不过身来，干嚎着没有招了。但是这头老熊也许跟瘦子喇嘛一样老，他的皮太厚了，达嘎咬不软他。平常达嘎跟狼搏斗时，要是咬住了狼的后腿，狼基本上就输定了。但是老熊不是狼，达嘎锋利的牙齿最多只能在老熊肥厚的腿上扎几个小坑。老熊在雪地上打滚，利用自身体积的优势甩开了达嘎。瘦子喇嘛在一旁高喊：
咬他的鞭子呀，达嘎！
于是达嘎就一个劲儿地冒死往老熊的怀下钻，不惜把自己的头和腰暴露在对手的利爪和大嘴前。他浑身都是血，蒸腾的热气带着浓烈的血腥味儿，但他知道今天如果他不能咬住老熊的睾丸，他就不能取得这场血腥搏杀的胜利，也不能为主子尽力了。在一次类似于自杀式的进攻之中，老熊一掌拍断了达嘎的脊梁骨，那咔嚓一声脆响让瘦子喇嘛的心凉透了。达嘎不得不倒下了，他在悲哀的呜咽，眼睛凄凉地望着山坡上的瘦子喇嘛，并不关心老熊即将吞噬过来的血盆大口。达嘎的喉咙终于被咬断了。达嘎的汉语意思是背上有一团白毛，人们说这样的藏狗忠诚勇猛，曾经是噶尔王帐下的猛犬。老熊在坡下咬死了达嘎，现在他得意洋洋地往坡上爬。瘦子喇嘛知道该轮到他出场了，他把还昏迷不醒的放牛娃放在了大树背后，掰下一根胳膊粗的金刚木树枝，用康巴刀剃去压枝，把他的头削尖。过去藏族人曾用这种坚硬无比的树木做犁地的犁头，那临时制成的兵器有两米多长。瘦子喇嘛把它握在手上时，感到流失多年的豪气又回到自己的手上了。他把放牛娃摇醒，那孩子仿佛从梦中醒来一样，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这个眼前满脸胡须一身是血渣的老人。在他的第一印象中，这个长相奇特的高个子阿老就像一个在传说中生活了很久的食人妖魔，他甚至还经常在噩梦中见到他。他看上去并不比狗熊令放牛娃害怕多少，但是瘦子喇嘛没有注意到小孩脸上的细微变化。他对他说：
孩子，今天我要是命中该死，这个可以帮你。
他将自己的康巴刀递到放牛娃手上，但是放牛娃就像摸到了一块烧红的生铁一般，一下把瘦子喇嘛的刀扔了。他说：
我不要你的刀。
老熊已经在山坡上嚎叫了。瘦子喇嘛把刀子捡起来，再次递到放牛娃的手上。
你的刀呢？刚才弄丢了是吧？康巴人总是用自己的刀，可这种时候了，我的就是你的，快拿着。
放牛娃把刀握在手里。
阿老，那你怎么办呢？
瘦子喇嘛晃晃手中的金刚木。
我啊，有这个呢。
说完他转身走了。放牛娃在他身后突兀地喊，
阿老，你杀了老熊也活不了多久了。
瘦子喇嘛头也没有回地说，
我知道了。
对于一个已经看到了阎王的人来说，还指望能活多久呢？他根本就没时间想为什么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也会这样说，因为老熊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正用一双阴鸷的小眼睛打量着他。
来吧，我还不劳累。
瘦子喇嘛挥舞着手中的金刚木向老熊挑战。他向四周瞭望，除了白色的群山和黑色的森林，以及魔鬼在森林的阴暗处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外，他找不到一个帮手。
不用为我担心，这活儿我还能做，
他对魔鬼说。老熊伏在离瘦子喇嘛十来米远的地方，他摇晃着脖子长声嚎叫，还用前爪把雪地上的雪击打得四处飞扬。瘦子喇嘛早就熟悉他的这些伎俩，他双手拄着金刚木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像一棵已在大地上生了根的老树。老熊在原地耀武扬威了几分钟，这些招数既然不能吓倒对手，也没有激怒瘦子喇嘛，他仍然站在原地，用冷硬而苍老的目光逼着他。老熊这时才知道，今天他的对手是雪山下一个孤独的暮年老英雄。
你跟我一样罪孽深重啊。
不管他愿不愿意听，瘦子喇嘛开始数落起老熊的罪恶。
我们真是一对儿啊，欺负那些手上没有枪的人，人家的青稞熟了，盐收回家了，牛羊长大成群了，出门赶马经商赚到钱了，媳妇讨回家了，我们就下山去抢他们，杀了他们。哪家哪户有钱，我们就去吃大户，烧他们的房子，还抢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力气没我们大，他们信佛教说的一切，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但是我们不管这些呀，我们都喜欢鲜血的味道，喜欢听软弱者的哀求，这样我们才能感到自己很有本事。哎，对哦，有带枪的比我们更强的人来了，我们就躲到雪山上。我们能活到这么老，不是神灵没有惩罚我们，只是佛祖让我们活着把该受的罪受完。路越长，弯道就越多，人越老，苦头也就越多。哎，现在是时候了，佛祖让我们两个罪人一起下十八层地狱呢。
老熊听到这些话真的生气了，他大吼两声扑了过来，瘦子喇嘛依然纹丝不动。在老熊离他只有三四米远时，他抬高了一只手高喊道，
嘿，老朋友，跳起来呀。
老熊被激怒了，他伸展前肢高高跃起来，夹带着一股浓烈的腥气向他的猎物压下来。老熊扑人一般都是这样，在发出愤怒的狂吼时，以排山倒海之势首先从精神上击垮对手。没有经验的猎手早就被他的这种气势给吓瘫了脚了，但这正是瘦子喇嘛所需要的。他在老熊展开了前爪，露出自己胸部最脆弱的部位的时候，就像一道闪电一样，一头钻进了老熊的肚子下，然后他猛一蹲身，把金刚木竖着紧紧地抱在怀里。老熊压下来时，金刚木的尖儿正好扎进了老熊的胸膛。当瘦子喇嘛感到金刚木的重量时，他快活地说：
你是第十七头。
老熊的鲜血从胸口喷涌而出，像下了一场血雨般把瘦子喇嘛淋了个湿透。他在一瞬间差点被浓烈的血腥味窒息而死。沉重的老熊压在瘦子喇嘛的身上，几乎把他给压扁了。他试着想搬动怀中的金刚木，但他就像定在了老熊身上一样。瘦子喇嘛那时想，他要是再不翻身，我会被这家伙活活压死的。但是胸膛上扎着根金刚木的老熊怎么能不挣扎呢？他一个侧滚就把瘦子喇嘛解救出来了。那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他让金刚木继续留在老熊的胸口里，自己在雪地上滚了几滚。他得尽快离这疯狂的家伙远一些，有些狗熊啊命大得很，闹不好还会给你一掌，那就够你受的了。老熊越滚，那金刚木在他的身上扎得越深，最后他终于认输了，侧躺在雪地上呼呼地喘气，血沫子不断从他的口中呼出来。瘦子喇嘛这才松了一口气。
哎呀，第十七头，一个吉祥的数字啊。
他喘着粗气快活地说。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